本来我们晚上哈、要我把幻灯片带来了，没有想到这边的幻灯坏掉了，片子都带了，那工具坏掉什么都别谈了，因为没有早一点跟我联络哈，我在问仔那边有两套了哈，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了哈，那就晚上再就早一点休息了哈，没有关系啊，以后有机会的话你去看看现场吧。看现场，哎，有机会看现场啊，那看幻灯是免费的，看现场要花好几万块啊，花钱啊才会疼惜啦，没有关系哈、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这个幻灯时间我们就算是没有了啦哈、就没办法了哈、如果是早一点知道就可以准备哈、好，那现在我们继续呢来看圣地的地形。我们在过去的这么一个短短时间当中，我们看两个，一个是名称，圣地的名称，第二个是圣地的地形。当然我们旁边呢提前面一点呢也有讲到它的四周的国家四邻，而且我们都讲过了，现在我们要讲地形它的地形圣地的地形它的地形是跟我们台湾非常非常的类似这也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一个很优势的地方我们昨天已经跟我们诸位讲过其实圣地呢这个地形呢早就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你的手你的手左手把它伸出去你左手伸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叫小拇指一二三四五刚刚好一二三四五那中间呢我们食指在中间中央三地那这边呢是河东高原这很类似的很类似的大概就看得到了正好这边的拇指这边就是加密山是上面呢这个就是黑门山很类似的你就把它记得说就在我们手上就对了但是你不要伸错手了伸错右手就不对了而且不要向自己向外面向外面好那现在我们再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下午我们全部都要讲地形那么这一部分呢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放得比较重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在圣经史地当中最基本的一个观念我们看旧约之前它的各种情形到旧约世界我们有个概念呢都是以地形为主那进到应许之地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圣地的地形呢是我们比较需要来详细说明的因为它里头呢涵盖五个小单元为什么这样讲呢简单的讲就是说它有五个地形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我们在这边呢先给它列出来在圣地的地形当中它当然会牵涉到很多资料不过基本上它第一个呢我们教材里面都有第一个就是你看这边就知道了沿海的平原第一个是沿海平原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所说的中间的地方它地势非常高所以我们在这图形里头你看后面的地图也看得到只要是用绿色打的都标示山的位置绿色因此中央山地就像我们台湾的中央山脉一样中央山地第二个紧接着它这边呢有一个斯波拉小山地现在的译本有的翻成四菲拉小山地为什么叫小山地呢就是山丘它其实是个山丘不很高的有叫做斯波拉这是第三个地形一个两个三个你看从上面看一下很清楚的有一道很深的河谷这个就是约旦河谷第五个约旦河的东边这一片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之前他们来这边打了几场战争把西宏跟噩就是亚摩利王有两个亚摩利王你可以看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五章之间就要提到这件事情又叫第三章那边说你们打败了亚摩利王这个时候呢就把整个 啊，地形都占下。所以从这么一个记载当中，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要从这边越过到约利哥之前，他们曾经带兵打到什么地方？打到这边巴山高原，这都是我们在读历史当中比较少注意到的啊。一般我们都以为说他们走到这边就从那边进去啊，其实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他们在进去之前呢，已经事先从这边就打到哥南高地，把哥南的王、巴山的王啊、巴山王二啊，跟西宏呢、亚摩利王西宏呢，整个把他打败。所以要占领这块土地呢，不是那么简单，啊、很广大。那么这块整个土地，你可以看就可以知道，是整个以色列国的几乎是五分之二、五分之三，很大的一块土地。版图非常大，抢下来之后，当他们要进去之前，这两支派的人就要在要求说，我们要留在这边，希望留在这边。所以申命记的第四章、三章、四章就记载，啊，耶和华摩西跟耶和华真神祷告，认为怎么样，神允许的，但是有个条件，他们只能跟妇女跟孩子留下来，男丁要跟着他们过去，一直打到以色列百姓把整个迦南地占领之后，他们才可以再回来。这些男丁这个可以再回来啊，所以呢，这个条件挂好之后，他们就按照这样去执行啊。这是我们在《申命记》里面看得到的啊。所以这块土地是后来加进去的，本来不在神预定的土地范围之内，原来没有在神应许给他们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只是他们后来才临时觉得需要这块土地，为什么？因为这块土地它是一个高原，很高的土地。很高的，而且草原性的，所以你看走了40年的旷野路之后，他们很意外的来看到这么一块漂亮的土地，你想他们想不想要呢？他们就想要了啊，想要怎么办？就给他们啊。那这块土地为什么神本来没有给他们，后来给他们？我们留到啊谈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再来讲啊。所以第五个啊，就是哥南高地啊，即东边的啊河东高地。河东高地啊，大概基本上我们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把后面的灯关掉一下，可以更清楚。把那后面的灯关掉一下哈。啊，很清楚的，因为我们现在按下来了啊。整个图形呢，你可以发现啊，它地形呢比较起来，以色列国它的地形啊都是非常明显的，非常明显的啊，整个地形。那我们在制这个图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把它区隔出来啊。以色列国这么一块土地当中啊，从它的地形里头来延伸出很多的历史背景啊，所以呢，在迦南地的地形里头，从整个地理上来看，它是非常狭窄的，很小的啊，南北非常长啊，东西就比较短一点，平均的宽度是150公里。啊，其实你看到尾端这个地方呢，很狭窄，非常小的，啊，北边呢也是一样很狭窄，中间胖胖的，啊，因此呢，以色列国呢，他们在画这个图的时候呢，就把它画得像一只鸽子一样，跑这个头出来。可是呢，啊，这个埃及的导游呢，就把它画成一把剑，说你们把一把剑呢插在我们埃及的心脏啊，好可恶啊！啊，同样一个地形，一个人画一种，这边画的是像一只鸽子，那边画的是像把剑一样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回教徒呢，啊、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呢，对以色列国还是非常痛恨啊，因为呢，啊，这个民族杀也杀不完，赶不下去啊，捏不死啊，这是一个很讨厌的民族。而且呢，整个这个阿拉伯世界就是这个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就全部解决了，可是这个问题就是不会解决，好像一个小铁蛋一样吞不下去啊，所以他们恨死他们了啊。有时候呢，所有都会交代我们的团员说，你在车上啊，如果是在埃及这边过去的时候，大家讲话小心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基督徒都比较偏袒以色列人，对不对啊？犹太人他们的导游听起来就是心里很难接受的啊，他就说，你们都是偏袒以色列人啊，什么都不可能，我这些回教徒呢啊。但是事实上呢啊，他们牵涉到历史问题。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来看这五个大地形。这五个大地形中间呢，都会穿插着很多的历史背景啊。因为我们把历史背景讲出来之后呢，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么个地形当中 甚至我们在诗歌当中，我们在诗篇里头都会发现这些地形呢，随着他们的形容把它放在他们的文字里头啊，这是犹太人他们的特色。因此犹太人他们的诗歌呢有三个特色，要有情，他们文章一定有情，一定有景，跟着风景啊，已经有意啊，我们所谓的境啊，不是意境，心意再加上一个境，情意境，一定有感情放在里面，一定有他们的意啊，他们的想法要表达的，再加上他们的环境，用环境啊，所以诗篇里头呢，最短的那一篇就是啊，我们可以翻开来看看，你打开诗篇。这篇是可以最代表性的，就是133篇。你看，这是在犹太人的文章里头，这一篇是最代表性的，而且他们把情意境全部都放进去。我常常用这一篇呢来做代表性。你看这篇的时候，如果稍稍有一点啊地理的观念，再加上有一点啊这么一个啊感情的投入的话，那这一篇呢可以感受让你感受很深啊。这边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弟兄和睦同居，他在讲感情的问题，大家居住在一起。今天你们在这边弟兄姐妹啊和睦同居。安息之地，他怎么讲？说好比这好比那贵重的油，膏油啊，膏油你就知道了哈啊，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啊，要怎么样？又流到他的衣襟。那是这个是一个意啊，一个境。那么用想象的，他就想那个讲那意境要怎么去想呢？他就想了，他说好比什么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哇，你看黑门山在这边。甘露降在锡安山耶路撒冷，一拉就拉几百公里啊，一拉就拉了200公里的、那可见这个作诗的那怎么样，他对地理环境，他对气候，他很多的观念呢懂得去善用。哎呦，弟兄和睦同居，你怎么形容他呢啊，我们啊这个华人的时候在唱那个满江哦，怒发冲冠啊，哇怒发冲冠啊，把那帽子都冲出去了，就是哇他一定很生气，很生气，很愤怒啊。花冲三千丈啊，三千法师啊，都是一种形容词啊。他们犹太人是一样啊，所以他在这边讲这个啊，弟兄和睦同居那感受的时候呢，他说像什么？有味道的，像那个香油倒在啊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下来很香，又加上衣服啊，流到衣襟上啊，把那个香气散发出来，同时呢，好像会滋润人的一般的。啊，就像什么黑门山的甘露，黑门在这边，啊，飘到锡安山来，飘到啊这个耶路撒冷来。那么实际的情形，我问了好几次，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有的说这是一个形容，这就是作诗的一个形容，好像夸大了一点。可是又有曾经呢，也有一些人这样讲，他说的确，啊，黑门山的甘露呢，有时候会飘到耶路撒冷来。那因为我们就没有感受到这一点呢，所以实际上呢，听说是有这种情形，当北方的风强的时候，尤其是早晨风大的时候呢，听说慢慢的都会把这个云气、这个、甘露呢就飘到这边来。为什么？因为这边高，北边很高，耶路撒冷1000多公尺不算很高，所以这样飘过来。不管它形容也好，真实的也好，我想这对我们来讲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你看这几天这个大陆的这个风沙，就直接可以从内蒙古、外蒙古呢一吹呢，就吹到我们这边来了。那所以像这种情形，我想它的实际情形应该是没有问题，才200多公里、300多公里呢，这种感受是可以感受得到。那因为我们不是住在那边，只能从资料里头去看。在写的人可能他没有住在那边，他说这是一个想象的；可是，在那边住的人，他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真实的。 那我们以实际情形来讲是可能的，就不是不可能的，就200多公里。你看从那边一飘，这边一个飞弹一打400多公里，打到哪边去呢？啊，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甚至可以打到汉口去，啊，这不是算不了什么东西的，啊，那现在呢，已经可以飘啊沙尘暴飘到我们这边来，啊，但是呢，这我们重点不是在于实际的问题，而是说一个作诗的人，他至少他住在那边，他懂得地理环境，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对台湾的地理环境很熟，多少很熟，那你就引用他。啊，所以这一篇诗篇呢，可以说是在做我们这种啊，整个地形上跟它的人文上一个最好的表达啊，最好的一篇诗歌啊，包括地理也出来了，包括亚伦啊那个高友的情形也出来了，包括香气也出来了，弟兄姐妹和睦的气氛也都出来了啊，很美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开始呢就要来看这个地形42页啊，42页的地方。那么以色列呢？这块土地我们已经说进回来了啊。第一天早上，我们讲整个啊世界的环境的转变，2458年。所以你现在听到这个时候呢，又回来讲2458年，好像觉得你什么已经离你非常遥远了，遥远遥远的上古世代了啊，你感受得出来了。啊，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说我们好像是个上古世代的人，可讲到现在以色列国的时候，你觉得说哇，那你们很遥远。的确是这样，读地理历史就是有这种感受。2458年之前，我们介绍整个啊地球的环境它是一个变化，紧接着2458年有洪水之后的世界啊，就进入了旧约的世界。我们把它说进来了，说一点点进来旧约世界。讲到旧约世界之后，我们就讲到两河流域。因为两河流域呢，它在古代建立了四大帝国啊，在我们圣经里头所承认的两河流域的四大帝国。那为什么要讲两河流域？因为重点就是以色列国的发源地。那么一位信心的见证亚伯拉罕，他就是在两河流域的东南方乌尔啊。所以现在你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我在编这个教材跟我讲课的那么一个目录的过程当中，我是这样讲的。那这样你就可以慢慢把环境说下来。两河流域跟以色列国它发生的关系，最主要是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就经过这么一个漫长的几千公里，来到应许之地迦南地。我们就把它说到从两河流域之后，就把它锁定啊迦南地这个地方。迦南地这个地方它的由来，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因为神呢给他的整个跟他的关系呢，就从7个名称、8个名称。来看出这块土地跟它整个历史背景跟它典故啊，那我想呢，这么几分钟这一讲呢，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哈，我们在讲这个圣经史地的啊，那么一个过程是这样，从大而小慢说到圣地来啊。当然圣地呢，我们就把它切割了1、2、3、4、5，把它切割出来。因此我们这个整个在接受的观念呢，就可以很清晰。啊，一定要很清晰的把我们讲过的把它记下来。啊，如果说我讲得很含糊的话，说到过去的话，可能我们听课之后呢，你就忘光光了。啊，但是你至少一个观念哦，原来从大再中再小再两个流域，再接着又把人拉过去，关系拉过来，这个以色列国又分成1、2、3、4，又分成四个地形，又分成每个地形的小地方、小地方、小地方来做个讲解，由大而小这样浓缩下来的。啊，也许大家都听得很累，但是呢，慢慢的你有这个概念之后呢，就可以很放松的来领受。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地形，因为我们剩下半个小时可以开始来讲第一个地形。在这么个地形当中，啊，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到今天为止能够留给啊以色列百姓，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很大很大的神迹。你看一个国家一般呢，亡国400年要再复兴，根本是不可能的。400年之后一般都是被融化掉。历史上有多少国家，有多少民族，有多少地方出现过又消失，而在历史上呢没有留下资料的，那太多了。我记得日本曾经拍了一个片子叫做楼兰国，可能当中有没有看过楼兰国啊，那个片子。那个片子它是虚构的，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有可能。他举这个例子很简单啊，在长城的最西端啊，建立一个楼兰国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可是他们里面呢很多的资料、很多东西写在那边，可是后来呢因为作战的关系被消灭掉了，再加上啊整个荒废掉就掩盖掉了。 等到有一天一个日本人去那边考古，挖了这个东西，一挖出来，哇，这么多东西，读他们死掉才知道原来一个楼兰国啊，否则的话永远就不晓得这么一个国家。哎，这是一个史料，开始追究把它整理出来的。他，你说他真的有这样吗？啊，真的假的不管他，就是有一些史料在那边，像这么一样的历史，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呢，不晓得有多少，非洲有多少，中南美洲有多少啊，中国到底有多少啊，这些欧洲大陆、美洲大陆，我们不知道的资料太多太多了。能够出现那个国家在历史上被保留下来，都是超级强国、特别的强国，啊，绝对是啊，是很特殊的国家，啊，所以经过一百年以后、两百年之后，啊，你的国家、你的民族有没有存在呢？一千年之后，你的国家、你的民族那个名字还在不在？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强国不一定留得住，全世界再强的国家都会被消灭，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啊，这个事件就是这样。那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唯一不倒的国家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啊。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头呢写一个不倒的以色列，永远不会倒下去的以色列。为什么？神保守住了，神就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们。今天1948年之后，他们还是复国了，再回来一样地形都一样啊。第一个沿海平原啊，沿海平原呢，简单的讲，所谓的沿海就是沿着地中海啊，沿着地中海，从两个流域，一往西边进来，啊，两个流域往西边进来，从北边的哈马口再来大马色，紧接着进到以色列国这个地方，叫应许之地。它呢，我们已经讲过有两条很重要的通道，并不是只有这两条，而是说这两条通道是在历史性的一个官道，历史当中呢一直存在的道路，啊，因为呢，啊，交通是很多因素形成的，包括贸易，包括人文来往，包括军事行动，包括权力的保障，包括财务的夺取，会形成很多的啊交通网啊。两个流域从古到今，这条河流、这条路线呢，不但是只有中东很重要，其实在东西交往之间也都是必经之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丝路必经之地啊。丝路啊，丝路呢，一般呢，我们都局限在啊，这个西亚就是啊，中国大陆的西边这一段，其实它整个通到哪里？一直通到阿富汗、伊朗、伊拉克，这样一直接过去的。啊，从中国大陆，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你今天到大连港去买了一张车票，多少钱我不晓得。你搭一个东方飞快车，它的车号是东方飞快车，坐上去的，你在那边准备一个月的行程，有吃有喝，只要你有钱的话都做得到。他咔啦咔啦，慢慢走，慢慢走，走走走走走走，就从两个流域这边呢穿过去了。另外一条就从北边的西伯利亚穿过去了，好，慢慢的就这样接近过来。好，从西伯利亚过来，天山南北路接下来就往这个地方进去了。为什么？因为这边的北部都是高山，都是喜马拉雅山那种几千公尺的，根本不可能坐铁路，他一定要沿着两个流域进来。两个流域进来呢，古代就是这样进来。一进来到里头的时候，到接近土耳其的时候呢，他往西到土耳其，往南就有官道进来。所以在古代用马、用骆驼的商队，他们呢第一个就是往这边进来，经过大马士。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他知道从这里进来，他要去什么地方他不晓得，就是神一直带领他走走走走走到这边的应许之地，转进来。从大马士进来之后，沿着啊黑门山山路下方就形成一条公路，沿着约旦的，将约旦河谷来到这边。到这边之后，有一种走法是再继续往南边走，非常干旱。这个一般都是骆驼队才有在走的，骆驼队啊，他们沿这个地方下来，因为沿途都有很多的啊这个绿洲，他们可以做生意啊。所以我们读到的啊，像马拉、像以林啊、像是利非丁，这个都是沿途的绿洲，沿途的绿洲。啊，利非丁呢是整个西乃半岛最大的绿洲，非常大非常大，啊，那其他地方都是小小的啊。你去了一看，说啊，马拉是这样而已啊，啊，伊林就是这样而已啊。哦，利非丁哦好大，就这样啊。他们就是做生意，沿途做生意啊，这是形成他们一个生活习惯啊。另外一条就是来到这边之后呢，往中间这个地方穿过去，穿过这些啊。山跟山之间的隘口，一直穿过去，有一条路可以从别士巴北边进去，也可以从这边啊 从耶利哥呢上到耶路撒冷，再转到这个犹大山地的北边，然后穿过来来到非士地，或是从耶路撒冷呢直接有一条外港的路，约帕是耶路撒冷的外港，就像台中港是台中市的外港，就像以前基隆是台北的外港，一定有很好的交通点，这一条路就可以走，所以穿过来再沿着沿海公路走下来所以呢他来这边会形成两条路线走下去，形成两条路线，有的从别士巴这边穿过去都可以，他们这当中间都有一些交通网那沿海公路呢一进到推罗西顿之间就沿着雅科这边沿海路一直走下来，绕过加密山的这个山脉，因为这两个地方加密山跟以色列平原中间呢它是个高地，很高的丘，所以一般来讲呢讲到这个米吉多就讲到米吉多丘，这是一个考古的形容词，米吉多丘它不是山，它是个山冈，一般去以色列国一定会到这个地方来的，看米吉多平原所以有时候呢会到加密山不到米吉多这边，有时候到米吉多就不到加密山这边，它沿着南边走下来，因此呢在雅各平原这边沙伦片这边呢最近他们就盖了一个港口，就是海法港作为他们的军港，为什么？因为他控制整个地中海，怕这些暴乱分子呢从地中海上来所以他盖了港口，因此他这边有个港口，这边有个港口，约帕这边呢盖了一个特拉维夫的港口就是掌握了整个地中海的形状，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沿海路线呢非常重要它中央山脉又有一条中央山线，从这边经过上加利利下加利利来到中间进到四剑进来耶路撒冷，又从希伯伦旁边下到别士巴下去，有三条很重要的公路线，那这些公路线都在掌握整个地形，因此我们首先来看的剩下二十分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沿海的平原沿海的平原，这么一个地形是整个以色列国当中呢算是最低的比较低的地方，而且呢在海平面海的旁边整个海的旁边这个地形呢很有趣，为什么呢？它并不是一个从北到南都是一个平原这种形状，不是，它是有些变来变去的如果你有办法去跟这个教牧处拿这一次高级班发行的教材里头，因为我在里面要补充一个多尔平原跟这个匠人之谷，那我在这边呢就没有写到，因为这比较早一点的资料，那边是近代的资料去考古之后呢查出来的，没有关系，有机会你拿到你就跟他翻一翻有两个地形是比这边呢还先比较完整的，那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沿海平原它是从这个是推罗，这个是西顿，推罗跟西顿之间一个界限，也就是我们早上所讲的撒勒法的地方，撒勒法它的地形不在亚瑟支派之内，而是在腓尼基的境内，不在以色列人的境内，所以那边住很多的迦南人，再加上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之后没有把迦南的各族完全赶出去，所以很多地方他们就跟他们杂居了，混杂在一起，所以以色列人有些人也去住到撒勒法，住到西顿那有些腓尼基人他也住到推罗，就变成混杂在一起，但是在历史上呢推罗跟西顿呢就被形成一个双子城连在一起很大，就像今天你从台中开车到丰原去的话，你沿途整个你看不到说界限在什么地方，都连在一起因为它是一个腓尼基呢很重要的两个城市，变成腓尼基人抢去的本来是亚瑟支派的推罗竟然被腓尼基人抢去的他们没有把他们土地呢完全占领这是个在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就这个地方，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很多土都从这个地方划界限，从摩亚平原有关亚嫩谷划界限，但是呢你有时候发现他从这个地方跑出去，为什么？也是杂居，我抢你，你抢我，我赢了占你一点，你赢了占我一点这是在我们在读地理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到的地方，从北边到南边基本上它有三个很大的地形，再加上两个小小的地形，这就是沿海平原。沿海平原呢首先最北边的有一个雅科平原， 也就是从腓尼基以南啊，推罗这个地方往南边来到加密山这个地方啊，往南边来到加密山这个地方，神把这个土地赐给他们，神把这个土地赐给他们，这个地区可以说是以色列国的首善之区。以色列国这块土地，你可以把它做这么一个了解。这么个了解，你把它分成四块土地，就从死海北边，大概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画下去，再沿着中央山地画下去，它会形成四个区 ，A、B、C、D 啊 ，D 四个区。记住一点啊，在这个地区啦，这个地区 B 不画到这边来。为什么我们要跟你们介绍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要介绍加密山这个地方，我们在读列王记上十八章的时候，十六、十七、十八的时候，记载亚哈王当时犯的罪很重，以色列百姓呢就处在一种饥荒，没有水，对不对？啊，没有水已经多久？已经将近三年半没有水了。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以利亚先知去找亚哈王到加密山上的时候要献祭，以利亚先知怎么讲？说你筑一座坛，我也来筑一座坛。好，他就筑了。他们当时有850个假先知，包括亚斯他先知，还有巴利的先知，有450跟400个啊，850个先知在那边啊，他们就筑坛了，开始献祭了。可是呢，巴利的先知叫了老半天，就是没有动静。现在换以利亚先知，好了，你们的神哦，在打瞌睡了，赶快。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哦，他们就大声叫叫叫叫。他说：“啊，你们神了，睡着了，睡着了！再大声一点！”哦，拿刀砍自己的，拼命的砍，砍到最后没有用了。到献晚祭的时候，啊，献晚祭的时候就是傍晚的时间呢，以利亚先生说：“好了，你们的神没有听你们祷告，换我，换我，换我来。”他就筑了一个坛，宰了一头牛，上面放石头，放木材，还有一件事情，他到了。鸡桶水有没有倒水上去呢？倒了鸡桶，赶快翻一翻，赶快翻一翻，顺便记一下，这个答案给你们回答，不要每次都是我讲，那这样你就会增加印象。列王记上十几章十六、十七、十八那个地方，列王记上是不是？十八章啊，那你记载他倒了鸡桶水，啊？啊？十二桶水，唰！我想请问一下，以色列国已经三年半没有下雨了，全地都干旱饥荒了。你们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还可以打到水？对，所以以色列国这个地形，我们把地形要讲之前，这是沿海平原。以色列国的地形，越北越西。土地越好，越北越西，土地越好。所以加密山这个地区，所谓的雅各平原跟沙伦平原上半段，它是整个以色列国当中土地最好的地方。土地的好跟不好，决定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基本的元素，就是水分。今天沙漠那么大，没有人敢去，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水。今天只要有水去浇灌，就可以改良土质啊。我们要知道，在这么一个地形当中，这边是黑门山，这边是平原，山高水多湿凉。好，记住这三句话：山高水就多，水质怎么样？就好，水质就好。68年到72年，我在屏东的时候，现在可能没有办法了。屏东很多人买房子，他们的庭院里头就有喷泉。我们屏东的弟兄可能你们不晓得了哈。以前我在那边的时候，房子打下去就有喷泉。我问他们说：“你们喷泉怎么打？”他说：“自然冒出来的，自然喷出来的，自然喷出来的。”因为他旁边有个大武山。65年到68年 啊，64年到68年，我在花莲的时候，那时候花莲就要跟盖起来，爬到顶楼去看的时候，他们的顶楼都是游泳池，他们水从什么地方来？打水井打下去喷上来的，所以他们的水龙头啊是关着水，不给它往上跑，不是怕它掉下来的，上面都是游泳池。为什么？因为它的西边是中央山脉，现在可能比较没有这种现象了，因为抽水抽得太厉害了，而且呢整个柏油都盖起来，所以水会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一般呢在山高的旁边就是有像这种这样，而且呢有时候温度冷，温度比较寒冷，在整个西区，我们台湾西区当中呢淡水最冷，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嘉义呢也不逊色，嘉义啊，为什么呢？因为高山积雪，风一刮把那边的风带下来像我们玉雪姐妹所讲的，冷得要命啊，为什么寒风带雪，雪气呢就这样刮下来，所以在山旁边呢常这些现象，山高水多湿凉，温呢就会冷，但是呢温度纵使再冷，这个还是最终的因素最终因素，山一高会下雪，下雪积水，还会积雪，积雪到夏天融化，它就开始流啊，流流流流，在这个流的过程当中呢，就把那些脏的东西滤过了所以我们都喜欢喝矿泉水就是因为经过过滤过的，流出来的水呢，它水质就好，所以这三个条件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以色列国他们这么一个地形当中，越北的，所以最好的就是加密山的南北一带，其次就是这个下加利利这个地区，下加利上加利利跟下加利这个地区，然后第三个才是腓力斯平原，第三个第四个这边呢是最不好的干旱，为什么？你看就知道了，它本身什么就是死海的旁边，就在死海的旁边，温度全年都维持在40度上下，海拔海平面下400公尺，你看，所以这块土地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原来整个人文呢都受这个气候的影响，受这个水分的影响，所以今天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奇怪，怎么已经3年半不下雨了，先知呢还可以叫他们倒12桶的水，因为这个时候倒这个时候还有水。好，那先问一下，除了山高之外，这个地方它的山是在这边，加密山，加密山是海拔500公尺，它很好记，为什么？因为它的西侧直接就降到海下去，山崖这样降下去，它在水平面上500公尺。我们想一想，当先知跟他的学生说，你到山上去看看有什么东西没有，他一看没有，跑下来，这个我们都讲过了，他一连跑了7趟，对不对？7趟回来跟他讲一句话，说我看到一小撮的云像手掌那么大，先生说赶快跑吧，去跟王讲套车下去。他看到云绝对不会从东边刮过去，东边是高山，再过来呢就是沙漠，不会刮的，一种西边过来的，西边一过来碰到500公尺的丘陵地，它一定往上冒，水汽往上冒，遇到寒冷一定降下来，所以这个地区呢是整个以色列国当中雨水最好的。紧接着它的四周围包括什么？包括米吉多，所以米吉多呢它是一个很大的麦田，很大的麦田。米吉多呢我们以后就会讲到，有机会的我们就翻一翻，它是以后世界国际上认定的幕后战争大战争，要这个地方哈米吉多敦这个地方，也就是在加密山的山路从加密山山上这样看下去，可以看到米吉多平原，你从米吉多的山丘看下去，也可以看到整个米吉多平原，一直看到哪里？看到中央山地哈律泉看到整个上加利的一些山地，只要过了这个山过去呢，就是加利利海很漂亮的风景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北区人口比较多原因呢就是集中在一个水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就知道 A 区沿海平原当中的 A 区呢是整个以色列国当中水质最好的水质最好的，其次才是 B 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加利利下加利利，接着 C 区 非士平原，从米伦湖米不是从沙伦平原下来，一直到非士地，这是第三个地区。第四个是又低又热又闷啊，鸟不生蛋的地方啊，就是死海的这个地区。那这些呢啊，以后你们去的时候就会直接去体会到啊。往这边跑的时候，我们就跟你讲说，赶快把长袖子的拿出来啊。往那边跑的时候，赶快换衣服。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赶快戴帽子。穿礼服啊，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赶快换便服，用衣带出来，我们要下水了。所以这边的导游啊，能够当这个路线的导游，都是要很用脑筋的。我们的吴老师曾经跟我漏气了，我说吴老师啊，明天要做什么你都忘记讲啊，做什么？我说明天要下水了。哎呀，糟糕！我说你若行李放在里头啊，用衣没有拿出来哈、啊，你看等到要下死海了。用衣都在车子里面怎么办呢？行李每一个都拖出来，全部打开，再把用衣拿出来，再合起来绑好，再放进去，已经拖了将近一个小时了，一个多小时，还得了？虽然行程我们都注明，每次去的时候我都是很担心啊。很多人出去旅游哈、啊，都吃得胖嘟嘟回来啊，因为吃嘛啊，上车啊，上车睡觉嘛，下车尿尿嘛，旅游观光嘛，我、哦、好快乐嘛。啊，我不是，我每次出去的时候是很担心下一站要做什么，要不要戴帽子，要不要穿衣服，要不要准备游泳装，所以我每次出去啊，回来都赚8万块。为什么？1公斤2万块，减胖。我出去一趟回来，曾经瘦过4公斤，就瘦4公斤，累很累啊啊！加上我本身又是有点紧张啊，再加上很多事情啊，我都好像这个承担的很难承担啊。啊，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做这种工作哈、啊，你就知道说有些人真是很厉害啊，他当导游很厉害，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办法。那我这不是，我一出去啊，这心理负担很重，所以出去又回来啊，赚了8万块，不是赚旅费啊，不是赚那个飞机票，1公斤2万块，4公斤8万块，就这样瘦下来了。啊，人家是越玩越会吃，我玩到最后都不会吃了。哎、啊。等到上飞机的时候，躺在那边呢，啊，剩下一口气了，就回来，啊，没有被扛回来就不错了，啊，所以去那个这种行程啊，是又爱又恨的、啊、哈，真是对我来讲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什么？很喜欢不断的去看这些地方，因为我们看了，以我这种人用文字上来学习，我是很钝的，啊，用文字学习我学不来，啊，书一直读没有办法，就现场学习。可是你现场去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又发现呢，你这一趟出去回来就是很累，啊，所以呢，喜欢是可以去那边看，可是呢，怕的是什么？去那边又怕出事情，啊，又体能又不太够，啊，加上有时候呢遇到特殊状况，啊，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有一次呢，我到死海旁边的时候，就是马萨达的地方，哦，昨天讲过，碰上他们一年当中夏天的50天的，啊，这个50风。他们叫做50风，温度都是在47度、48度，摸那个墙壁都烫的，铁器都是烫的，栏杆呢、啊、都是烫的。啊，上到那边呢，赶快叫我们团领赶快帽子戴起来，一定要叫他们戴帽子，赶快打开那个水龙头，他那水箱都是冷冰水啊，他设计得很好，他知道一定会出这个事情，都是冰水，叫我们赶快浇水，一直浇，浇头啊，浇手，然后开始喝，一直喝。才开始进去参观，出来的时候赶快再喝，那些水都是免费的。以色列国的水呢，只有厕所里面的不能喝，哎，不要想到那么歪哈，啊，厕所里洗手的了哈，不能喝，其他的地方只要在郊区的，通通可以喝，都是免费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很重视生命，而且呢，说起来还是很有人情味，到处替你准备好，你看到水打开就是喝，啊，所以呢，啊，所有的这些。买水的都是在埃及买的，啊，买水的行程都是在埃及买的。一进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呢，水方面呢就放心，但是呢问题更大，因为很多人都忘记喝水，所以我们都随时叫他们拿一根一只瓶子，水喝了之后瓶子不准丢掉，就拿着。进到以色列国去呢，第一件事情，关卡一进去，进到他们关卡，赶快每一个人都去装一瓶的水，叫他们开始喝。就站在那边开始灌，灌啦灌啦灌啦灌灌灌灌灌，再去装，才上车开始走。因为不这样的话，马上中暑，很容易中暑，干了、啊、很干啊。所以要来到这个地方啊，真的好像打了一场战争一样。但是也不要像我所讲的，好像想起来好像很恐怖， 很恐怖的样子，其实也不是这样啦、啊。你只要把心情放松啊，这样按照我们交代这样一步走下去，一般都没有问题啊。啊，所以呢，整个地形里头呢，你随时要去应付它，再加上他们的风俗，你今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就要穿得很端端正正的。你只要迷你裙一穿，会堂不准进去；短袖子一穿，会堂不准进去，他就不给你进去。头发一染，有的地方就不给你进去。而且你这些人一进到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地区，一定要戴一顶帽子啊！为了方便，我们一定发一顶帽子，去了随时放在身边啊。等一下呢，啊，到这个犹太人的地区了，戴帽子哦，戴帽子啊！这个是回教徒的地区，脱帽子哦，脱帽子啊，戴脱，这整天是这个搞些这些东西啊，哎啊。啊、所以我们都会交代，今天出门呢，一定要穿长一点的，不准穿啊，女孩子不能穿短裤，不能裙子不能低于啊，这是高于膝盖。所以在出发之前，我们都会把它写在上面，注意大家啊，很麻烦的，但是呢，很有趣，好像这一步一步走过去啊，过一关又过一关，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要知道它地形、它气候、它的风俗民情，你才会说啊，原来这块土地神给他们这块土地，因此呢，从这边训练出来的。什么军队都有，这个地形你看看，高山、平原、河流、山谷，40多度啊，15度啊，5度，什么军队都有。所以以色列军队他们什么哪一种军队都有，山上打仗的，峡谷打仗的，热得要命。美军到中东去打仗，到伊拉克去打仗，到阿富汗去打仗，很多都病死的，不敢讲而已，一进去病了，中暑死掉。沙尘暴一打的时候，你那一把枪放在那边准备要打，要开枪的时候，沙尘暴哗杀起来，你怎么开枪啊？你怎么开枪啊？眼睛都怎么样？变成熊猫了，啊，对不对？所以很多地理环境，我们都是从书本上去学，还去看它。好，那么在这么一个沿海平原当中，我们就讲了，它北端这边呢，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国当中最好的一个地区，沿着雅各平原。接下来一个沙伦平原，一个腓力斯平原，在加萨走廊，啊，很清楚，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点，啊，那在这么一个地形当中，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把它分成5个地区，然后每个小地区，每个地区又分成小地区，一个一个把它介绍下来，那你们呢，啊，就把它一边听一边把它想象的来了解它。哦，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这种情形啊！当然呢，百闻还是不如一见啊。我们只能在这么你可以看到资料里头。那很抱歉的是，本来这个幻灯片我都带来了啊，一大包400多片都带来，准备抽80片来看，而且这边的幻灯机是坏掉了啊！我2台幻灯机都放在温仔教会啊，那真的是啊，真是不晓得怎么讲啊，那就知道留待以后看有没有机会了哈 啊，那只能作罢了哈 啊，晚上我们就不再换灯了哈。啊耶斯列平原又叫做以斯德伦平原，啊，一般都是合在一起的。因为米吉多平原有一个米吉多城，耶斯列平原有一个耶斯列城。那么耶斯列城是后来所罗门王的下宫，本来他的王宫是在不是亚哈王的下宫，本来亚哈王的王宫啊是在撒玛利亚，那么后来。到了啊，他娶当时的西顿公主，也就是耶洗别的时候，为什么他会把下宫盖在这边？因为耶洗别她是西顿公主，啊，西顿公主她怎么样？她就一定想要回家，对不对？想家，啊，想家啊，想一想呢。后来这个要在历史上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后来就在耶斯列平原这个地方，也就是米吉多平原这个地方呢，就盖了一个城，叫做耶斯列城。啊，下宫对，冬天住那边，夏天住这边。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呢，亚哈王呢，因为跟那太太感情很好，爱这个太太，所以不但夏天住这边，连冬天都没有回去，就住在这边，才有后来啊，为了要把他的土地扩充，去买拿伯的葡萄园，拿伯就不卖给他。那这个也是我们明天要讲的，你既然提了，我就讲了，为什么拿伯不卖给他？有原因的。为什么一个老百姓敢跟君王对抗？那是有原因的，我们就明天再来讲。所以这个平原，耶斯列平原有3个名称，又叫做米吉多平原，又叫做以斯德伦平原。 啊，大概我们这本我记得 有写到啊，所以主要的是耶斯列篇是因为一个耶斯列城，米基多篇也是一个米基多城，那以斯德伦篇呢是因为他们当地这是称作以斯德伦，就称作以斯德伦篇，所以三个称呼啊，同样的地形，至于界限都没有很明显的划分，没有很明显说啊到哪里为止到哪里为什么？因为它四周都是山区，好像一个山谷一样，所以你站在那个米基多丘的时候看下去。大平的，一看看到那边的山呐、啊，好远呐、啊！会那个山脉在那边哦，这边也是山啊，那边也是山哦。原来撒玛利亚是在这边哦，原来那边呢啊、哦，这是要越过去到加利利地区的下加利利哦，那边上加利利，很大的一个平原。所以呢，那个地方呢，他说，其实说米基多那边的水，伯拉大河水啊、哦、干了，就是大战争。因为为什么以这个地区作为战争的发源地啊？它本身可以容纳几百万的军队在那边作战。绝对没有问题的，非常大的麦田，哎，不是稻田啊，记得以后你讲的不要讲稻田，以色列国不产稻的哈，不产稻哈，稻田麦田，我们明天会讲到秋雨跟春雨的问题，记得提醒我啊，因为我们今天来读了啊，就要把这些呢弄清楚，不要讲错了。我们的信徒在啊问在家说，嗨，那个以色列国啊出产稻子讲了老半天，我说老兄啊，不是出产稻子啦，你一天到晚看稻子，不是啦，麦子，哎，是麦子，哎，好，我们就到这边啊。不能问问题的，因为我们吃饭时间到了。那明天早上我们再开始来学习，还有。